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生命故事要和您分享啊，一个水到渠成的艺术精英的故事，一个国际上知名的学者策展人的故事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沈奎一教授，他有丰富的艺术学养、人文学养。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策展人，他不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艺术史论和评论教授，更在世界知名重要的博物馆策展演讲，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因为他曾经担任世界重要美术馆 Guggenheim Museum 中华五千年现代部分的重要策展人，他以大规模的手笔介绍自鸦片战争以来啊，中国美术的发展蜕变的故事。中华五千年的展览呢，在纽约 Guggenheim 和西班牙的 Guggenheim Museum 啊，都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啊。他在这样的博物馆当中呢，有系统的介绍中国的艺术，至今呢，仍然是这个博物馆历史当中呢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这个两大博物馆都是很受世界瞩目的博物馆。那么沈奎一教授呢，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啊，是当代的中国艺术和近代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有关的著述包括有《世纪的危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当中的传统与现代性》《字艺游戏》《上海摩登》和《中国现代艺术》等等啊。沈奎一教授呢，不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艺术史论与评论教授，他在世界各地的策展呢，也受到非常大的瞩目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水到渠成的国际世界艺术精英的故事。沈教授您好。
哦，您好，主持人好。
啊，沈教授，我跟您聊天，知道您的生命故事之后啊，我真的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会从小就为您一路造就了今天的您，在事业上发展的很好的这一位。其实您真的是对国际艺坛都会很有影响，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沈教授您的生命故事开始谈起，好不好？您小时候是怎么样长大的？可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吗？
哦，好啊。我其实喜欢艺术是蛮早的，大概从小时候很早就喜欢画画吧。
嗯，
喜欢写书法，喜欢画画，在小学的时候大概就一直是喜欢的画画，然后呢就还能受到我可能这样家里的影响吧。那个我的祖父是一个是个医生，是个老中医，非常著名的老中医。他但是他自己书法也写得很好，也很会作诗，所以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吧，他就给我和我哥哥那个有一些以前的字帖。我记得最现在还记得的，他给了我一本那个欧阳询的那个九成宫的那个就是复印的拓本，所以那是我们小时候就很小就开始练字啊，练书法，写那个就是临摹的欧阳询的欧体的，也是唐代的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吧，练是他的那个书法的风格的。因为我也喜欢画画，所以后来呢在那个三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送到那个，我是在上海那个徐汇区长大的，所以就被送到了上海徐汇区少年宫。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少年宫的机制，其实很多我们这一代的很多的就是 后来搞艺术的很多都在少年宫这个机制里受到过熏陶。当时是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他有一些在各个那区里边的小学里边选一些对这方面有兴趣的那个孩子到那边去学习。每周一次，他每周的那时候我们是6天都上课的，所以星期六的下午我就不在学校上课了，就去那个少年宫去参加他那个我那是参加的是国画班。那么很有幸的就是国画班的指导老师其实是一位上海的海上画派的传人他叫任叔伯他是也是一位很好的那个就是这国画家和书法篆刻方面也都很有造就。所以我就在跟那个任老师学习那个国画。后来到了我大概5年级的时候，他在这个国画班之外又开了那个就是书法篆刻班。所以我就有这个他那里学书法篆刻，刻图章也特别深。那么这个可能就是给小时候就打下了一点基础啊。在那时候就开始对这个绘画，对中国的传统的那个书法篆刻也有兴趣。
是，所以其实真的方方面面的基础啊。那么您还谈到您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中医把您的父亲送去学西医，然后您的父亲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把您送去一个小学3年级就开始学英文的学校，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祖父是一位很著名的中医那时候他在上海的华东医院的中医科当主任但是他也是个非常就开放脑筋开放的人，所以他倒并没有就是要求我父亲就是跟随他就是进入这个中医的这个行业，他反而他把他送到了当时在上海的比较著名的一个私立大学，就叫圣约翰大学。在所以我父亲就在那圣约翰大学里边学那个上也是上的医学院所以呢就学的西医，所以在当然他也从我祖父那里也继承了那个中医的传统，所以他呢虽然学的西医，后来主要是也是在医学院里面当教授，当的是病理生理学的教授，但是呢他也同时继承了所以我觉得我祖父的这种比较开明的思想是很其实大概对我们的影响都非常大的。他的我后来也是很巧，就是我所在的那个我家住的这个地方吧，我们进入这个小学当时的是叫在西会区的襄阳南路2小学，现在这个小学叫向阳小学，也是现在也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小学吧。那时候这个我们这个襄阳南路2小学呢就很幸运的被选为那个一个试点，那是全国只有两个学校其实选为试点，就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开始教英文这两个学校呢也是另外一个试点，就是当时是学习那个苏联的那个10年一贯制的那个教育体制，那就是说小学5年中学5年，就是中学就是初中和高中也是5年，小学是5年，所以10年呢就是应该说就是我们的 secondary education 就结束，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当时比较激进的一个教育就是改革的这么一个试点。当时呢我们的襄阳南路2小学就作为这个试点，还有一个北京的就是那个景山学校，其实当时就这么2所学校在就开始就是3年级开始教英文，所以很有幸，就是我正好是在这个学校，我因为小学幼儿园就在这个小学的附属幼儿园所以后来就直接进入这个小学就开始，所以应该说这是非常巧合也非常非常 lucky， 就是进入这么，当时我们这个学校呢也是一个就是当时是一个重点的学校，所以我们小学的老师都有一批非常强的老师。我小学记得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那个语文和算术这两位最重要的老师都是一级教师，这是在当时的小学里边很少有的这种一级教师，但是这两位小学的我们1年级的两位老师就是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我记得 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平慧玉，他就是他也是就是当时的就是一级教师，还有我们的算术老师一位胡老师也是一级教师，所以我们真是很幸运的，就是在后来的在以后的小学的几年的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就是学校里边大概算比较出色的老师来担任我们的，所以我们小学进了一个好的小学，也很有幸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啊，所以我们这个在那个班经常就我因为是试点班嘛，就经常有那个外边的人来听课，往往把我们的教室就直接安置在大小学的大礼堂里，
就
旁边都围着听课的老师。
哇，
就是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场景，我觉得现在还挺栩栩如生在自己的脑子里，就是当时。但是这些老师，我应该是谢谢这些老师，这些老师真是很不容易。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我后来自己也做老师，我都知道，对他们的课都是有自己，因为和以没有这样的教材，十年一贯制的五年制的小学没有，他们这是刚刚开始从我们这一届，所以没有这个没有先例在前面，所以这我觉得他们也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去赶上了这一班吧。
是沈教授，您班上当时有多少同学啊？
我们有48个学生，我们这个班，其实我们这个班和其他的班都差不多。我们这一年级整个的一年级都是五年级的开始，但是我们这个班就是也是当时就等于是一个试点班吧，所谓的
资优小班。
对，这但是的人数其实和其他的班都一样，也都是48个人到50个人怎么样，比较大的班都是。
是，那么您还记不记得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你们开始学英文，然后四五年级也继续学吗？
是的，我们三年级开始学，就是有一位英文老师，其实因为那时候小学本来是没有英文老师的，所以我们当时的英文老师是从中学里边调过来的。就是我们和当时的就是我们这个学校以前叫也是一个教会小学，就是在49年之前叫卫育小学，上面还有个卫育中学，就是后来的上海徐汇区51中学也是一个就是重点中学，所以呢当时就从那个中学里边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十年贯制，就是这个就是在那个原来的卫育中学，就是后来的51中学也和我们就是直接连起来，他们也开始了5年一贯制的那个中学教育，就是总的是10年制，所以当时是同步开始的。我们在小学里是五年级，然后到中学也是5年制，也是在，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从那个中学里面调了一位陈老师来教我们英文，他也是唯一的一位英文老师，在我们学校里面教授英语课。
是。那沈博士，您小学这个班您还有多少同学有联系？知不知道他们后来是不是很多人都变成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精英啊？
当然联系也不，现在还有，我们有一个小的小学的有一个群在我们班里边的，反正也有那么近10位同学吧，也好几位都在国外啊，所以大概我们也有一些联系，他们有的是在也是在大学里当教授啊，有的是做 IT 啊，有的反正各种各样的，他反正都有啊。
是，所以小的时候的基础教育真的是影响人的一生啊。
是的，我觉得这个小学，我是觉得最我应该说教育因为我们后来也可能我们这边人都知道，我们后来到了66年，就我们正好是我是5年级，66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是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嘛，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在中学没有正式有过什么中学教育，因为到了中学之后后来就上山下乡了，就下乡去了，所以真正受到一个完整的教育，我真的受到一个完整的就是在那 secondary education 这一个阶段，真正的完整教育就是一个小学的5年的小学教育吧。
是。
因为后来也没上，从来没上过高中，就在初中毕业的，我们一届应该说很有幸的赶上了这5年制，但是也是就是正因为这个前面这个5年制是太幸运了吧，可能就是也正是就赶上了，就是我们这一届上了中学以后，就是我们这一届后来就叫69届的初中生吧， 就是赶上了所谓的一片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上山下乡，不管去哪里。当时我们我们这一届的初中生也没有机会上高中，我们这一届是只有初中生，我们的上面我们的下面都有高中生，但是就我们这一届是没有高中生的。在六九届初中生毕业了以后，就全去了那个，全部去上山下乡去了，我们也没有人留在上海，所以所有的这六九届的这个初中生在上海的，全部都去各地。我们当时主要的去的地方有黑龙江啊、安徽啊、江西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啊。
有很多人的生命于烟改变呐、啊。
对，这也是一个剧烈的改变，反正。
是真的哇！所以大时代推动个人呢、哦，有的时候有些人就从里面脱颖而出了，就是浴火重生了。那有的人呢，可能就被整得蛮惨的。所以真的非常令人唏嘘的一段历史啊。
嗯嗯，呀，是的，
是。那么您，沈教授，您是不是从小就是一个自己会主动学习的孩子啊？
对，我大概我也蛮喜欢学习，大概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小学里也都是因为成绩也一直比较好吧，大概就是一直有这个那个有这么一个习惯在这里，
是
好像就是要学习的话就应该学习好，学得好一点，
是
这么一个想法，大概是一直是在。
那您在上山下乡的那些年哦，除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之外，您都做些什么？您都怎么样过的那十年？
啊，那挺
好多年。
因为我的上下乡之后，我这六九届的初中毕业以后，就去的70年的时候就去了黑龙江。那时候我说我们这一届好在上海的话，就是主要是这几个地方：黑龙江啊、安徽、江西，还有那个云南。在黑龙江呢，我就去了那个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叫国营农场。是在黑龙江的挺北边的嫩江这个地方的一个叫七星坡的农场。
嗯，
我觉得七星坡农场是一个国营农场，那个地区呢很多国营农场其实以前都是劳改农场，就是我们刚到那边去的时候还有很多劳改犯其实还在那边，在我们去的第一年后来他们都迁出去了，就留下了就是我们的知识青年在那边。当时呢我们的知识青年去在这个七星坡农场的不单单有上海的，还有就是哈尔滨的知识青年，还有天津的知识青年，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地方来的，三个大城市吧，是上海、哈尔滨是也是黑龙江的省会，天津也是当时的河北省的省会，所以当时就是这主要这个三个都市的青年的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在那边。我那个在上山下的时候，我因为大概算是最小的吧，我们在那边，我是那个六九届初中生，上面都从六六届高中，最大的是六六届的高中，然后六七届、六八届的高中生，然后还有六六、六七、六八的初中生。我去的时候大概是最小的，所以在农场里，在那个后边，我们也没有再更年轻的学生过来，就是我们这一届大概就是，在那边就是我们这一届是最后到这个农场的。在农场里边，因为黑龙江是农场嘛，就是主要是就是参与就是农场的活，农场的这农活吧。但是我当时分在一个连队，是一个副业连。我们这个连吧，主要当时就是按照军队的那个的编制吧，的一个分厂里边分成了好几个连队，我们有四个连队。还有连队下面每个连队下面有3到4个排，然后下面还分成班，主要是按照军队的那个编制啊。所以我们这个连队呢正好是一个副业连，副业连呢就是说我们有那个就是种菜啊、养猪啊、养牛啊，还有那个就是的务工啊、的瓦工盖房子的啊，什么这都在这个连队。我呢当时就分在就是木工班啊，就是做木工，就是主要是盖房子的这个木工啊，但是就是怎么说，大家说粗木工吧啊，对。反正也是，其实在农田里边，我们就是在最农忙的时候也会参与到田地里边的活动，但主要的 其他事件的目光，但是黑龙江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寒冷的地方。
对呀、
因为靠近西伯利亚，
零下35-40摄氏度的。
对对，那个零下，我们冬天的时候零下一般都在-20度到-40度之间吧。
是，
所以那个非常非常冷的地方，所以冬天呢其实也不太多的农活可以干，所以冬天大家都就是主要的冬天的活动是那个就是生存吧，对，是干弄柴火来的就是来取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室内的一些农活，因为我们是连队，我们还有那个比如说做麻绳啊这样一些工作，反正
您并没有做任何艺术方面的事情。
但是艺术倒也有一些，就是当时呢在连队里边可能有一些宣传活动要做一些。但是最主要我觉得有趣的是，那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很多，当然很多的学生住在那个宿舍里边吧，也反正各种技能都可以展现，很多有会音乐的他们也带了那个乐器啊在里边练乐器啊，吹笛子啊，拉提琴啊，反正很多的那吹口琴啊、或者更各样。那时候我呢，因为其实带了那个当时带了那个英文的有一个，因为我爸爸给我那个叫《格列佛游记》，是一个英文版的《
格列佛游记》。
对对，《格列佛游记》呢，我当时就在那边，就是因为没事嘛，冬天的这就是夜晚也特别长，我就坐在炕上。我们是一个大的宿舍，有这个我们这个宿舍有大概40几个人住在一个宿舍吧。我就在那个炕，都在两排炕啊，在两边就坐在炕上，那个翻译这个自己翻译吧，拿着一本字典，但是我爸爸给我一本英华大字典，到最后都给我翻烂了，对吧？英文大字典，我就自己在翻这个《格列佛游记》。我就发觉，因为我自己木工班们做了个小箱子，放在膝盖上，反正就在那翻完以后呢，就放在那个小箱子里面。每天都反正翻一段这么一点点点的翻。我后来发觉啊，我的那个就是那个一起的同学在那边的都他们在可能在我不在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翻出来看。后来有几天有些时间我没有翻，他们就会过来问我下面是怎么样。就像看章回小说一样，在等着我一段一段的翻译，我倒觉得也挺有成就感的。那时候，那个就是这个翻译的东西，大家还喜欢看、喜欢听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那个，我也很有幸，就是遇到一些比我年纪大的一些就是大的高中生啊，还有那些。他们六七届的有几位六七届六七届的那个高中生，还有一些比我年纪大的初中生在一块儿，我们有一帮就是比较好的朋友吧，在那时候也在各个连队里边，反正都喜欢学习，所以我们都就业余的也是自己私下的很多就是带去的那些就是书，比如说那个。有些大学丛书，比如说物理啊、的化学啊，还有历史啊，还有数学啊，所以我们的在一起的就是自学，反正就是把这些，我们因为也没像我也没上过那个高中、初中呢，是在文革的时候，那是也没真正没学过，就总共就上了一年半的课，所以没学过这方面的系统的学过这方面的就是东西，所以都是在那边自学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这很重要。那时候就是没有放弃的话，你自己有一些自学的话，最后我们这批的朋友很多都最后到了后来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了，他们都上了大学。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这些没有把这个时间浪费掉，就是在自学了好多那个就是没能在课堂上在学校里学的东西。但是在利用了这些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吧，
打下了坚实的人生基础啊！哇，我觉得听了好感动哦，沈教授。我们来
当时真是很有幸，我一直觉得是非常幸运的，碰到了很多很好的那个朋友，也是那个
是
就是他们也是比我年长的那些就是的一些就是一起在农场的。
我相信
给了我很多帮助，
都是相互交流的。他们也觉得他们好幸运啊，遇到了沈奎一，小沈奎一，你们彼此都是非常感恩彼此的，我相信。所以说真的好棒哦，这也是一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您每天在翻译，非常有耐心的深耕的在翻译，他们看在眼里，其实彼此都是非常好的影响。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的听沈奎一教授跟大家讲动人心弦的生命故事。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的学士，以及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艺术史硕士与博士学位的沈奎一教授。他现在呢是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艺术史的评论教授啊。那么沈教授，我们继续聊您的生命故事。哇，好动人哦，一双画画的手，一个非常斯文的温文儒雅的15岁的孩子，在黑龙江那样的冰天雪地当中，哇，我真的是觉得想起来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哦。您那个时候做木工，那做木工，我记得有一个世界美术史上著名的故事，是说有一对兄弟，他们两个的绘画艺术都非常高，那可是这个哥哥为了要供弟弟，能够让弟弟能够画画，他其实本身的素养也非常好，他的绘画艺术的能力也非常高，可是他去做工，后来他的手就没有办法画那些很精细的东西，然后就造就了弟弟，然后弟弟就画了一双，是不是画了一双哥哥的手，然后就变成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我就觉得哇，沈教授，您后来您那几年的经历，您在黑龙江待了多少年啊？
我在黑龙江待了3年，后来又去安徽待了2年。
那些年的经历有没有影响到您的绘画艺术？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到我的绘画艺术，但是那是一个社会大学的大学堂吧，在这个几年里边，其实是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东西。是，
因为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相当年轻，所以呢，好像就是一张白纸吧，可以吸收很多东西。所以那个时候，这段比应该说，如果从生活上来说，当然是比较艰苦的，比起在上海的生活来说，那但是也就是很多可能永远现在的学生也永远不会遇到的或碰到这些社会的经验吧，都在那几年里边给我们快速的给我们上了一课，所以呢，我觉得因为好像是。人对记忆吧，往往是把这个比较困难的或者一些艰辛的东西都一点点给淡化遗忘，留下来的吧，大多数都是比较美好的吧。
是，所以其实如果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年轻人的一个长处啊。
是，所以如果不是大时代的背景啊，有那么多的苦难和痛苦悲伤的话，这段经历其实对年轻人未必是坏事，可能是好事哦。他能够造就很多，
就是能够在社会上有这么一个经历，其实也不错。但是这个方法是不是值得值得做？确实也是我觉得也不能说这个方法是一个好的方法。
是，
真的把这个这么小的年纪的人都放到这个农村去，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是
我觉得就是，但是。像我这样已经经历了这个的话，我们从好的方面来说，这当时的一段经历，也就是给我们以后的生活，给我们以后的人生经历，就增添了一段比较的有意思的吧。
是
过程吧。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啊、这个上山下乡绝对是一个不应该出现在年轻人生活当中的生命经历当中的一段。
是是是。那么在这一段您在安徽的生活过的是怎么样的？又不一样。
其实我到安徽那时候啊、因为也是啊、当时是在七几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开始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就是经历了几年以后，说从大概在72年的开始吧，在有一些在那个经济经历了多年的文革吧，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呢开始有一些就是经济要恢复的话，那工厂开始招工了，因为在这个66年开始。很多工厂都停工，或者是所以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就是损失，所以到72年的时候开始就是要恢复经济，恢复生产，所以很多工厂就开始招工了。那就招工的可能就直接影响到就是很多就是在下乡的青年当中开始有一些被工厂招工，特别是在我们在黑龙江的话没有太多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但在安徽很多就是去的地方呢，他们开始招工了。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叔叔在那个安徽，他就跟我们讲的说，就是安徽的知识青年开始招工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到安徽来？
那个时候您跟家里面，那个时候您跟家里面是
因为我
有联系的。
呀，当然，因为我和我哥哥都在那个黑龙江，所以当时我们两个都一起就到了我叔叔那安徽，在安徽的淮北的涡阳县。
是
所以就去了那边到那边的当然正好我们去了那年是73年又开始就是当时的大学开始也开始招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吧，主要就是从这个知识青年啊，还有那个就是的军队里边的，还有那个工厂里边的，招一些大学生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当时也正好73就赶上了这个他开始，所以我们就也参加了，当时也这样子。其实第一年的时候还是有考试的，73年的时候我们就参加了考试，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在安徽，所以也当时有个政策，就是你不能到那边马上就是被那个就是推荐上大学吧，所以那一年就就是没有上大学。虽然也参加了考试啊，当时考的还挺好，我们可能在黑龙江的时候我们没有放弃这个学习吧，所以应该说大概挺有帮助的，就是后来，但是我在黑龙在安徽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在农村待什么时间，因为我到了安徽以后就很短的时间我就去参加了考试，那考试是考得挺好的，所以当时的就县里边的有一个叫那时候叫武器办公室，后来改成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吧，他就开始要一些人来帮忙，就是当然也是从知识青年里边找了几个人吧。当时大概因为我这个在那个考试考得挺好之后，他们县里边办了一个什么是叫什么学习文艺学习班什么的，就把我招去了当时就去那个，我在那边还阴差阳错的写了一篇小说什么的。但是他们就是当时在跟就县武器办公室想招人的话，他们就他可能觉得我可以写吧，他就把我招去在武器办公室里边工作。所以我在安徽的两年基本上是在那个就是在县里边的那个武器办公室工作。
做文职的工作。
对，
动笔的。
等于是办公室里做最基础的那个。
是。
的工作吧，反正的，所以这个呢，其实这段经历对我也有很多帮助，因为虽然我没有直接在那个生产队里或者是那个农村的村庄里边直接生活太多，但是呢，因为是在这个办公室工作，所以有机会去访问很多就是知识青年他们插队的一个点， 当时叫在农村叫插队落户，因为这些沾灰的是不像我们农场是知识青年都在一块儿，他们是都分散到各个啊，就是村庄里面各个生产队里面，所以呢，但是我就有机会啊，因为在县里边这个办公室工作，有机会跟办公室的那个啊人一起去各个知识青年访问点，他们去访问，因为这是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当时也了解了很多当时知识青年他们的现状嘛。
嗯
啊，也很多情况，所以这一段经历其实要蛮有意思啊，觉得也对那个就是可能对官场嘛也有了点了解，
是
啊，因为是在县里边的那个县委大院里边的啊，都是有办公室，所以的也是另外的一段经历吧。
是，其实从当中也学到很多。
啊、对，
嗯，
这是也是也是比较难得的一段。社会的经历嘛，
是是。那然后呢？然后您就，
然后后来就是去啊，就到1975年的时候，也是那时候还是工农编学院吧，推荐吧。那我就起初其实也是很多事情都阴差阳错的。我其实我小时候其实功课一直很好，就对那个数学啊什么都很感兴趣，所以那年推荐上大学的时候，原来我要去的是那个上海科技大学的那个就半导体器件啊这个一个专业，
那个时候可是顶尖的科学。
那时候我如果上了那个的话，我可能要变成那个也是
科学家，
中国就是比较早的做半导体方面的那些技术人员吧。但是后来正好也是因为当时的谁啊，当时我们的一个县委书记他的女儿也挺想到上海这个大学的，
嗯，
所以当时呢他们就跟我说上海的有一个师范大学也招一个那个就是艺术系招一学生，
嗯，
他们知道我画画很好，
嗯
啊，因为我那时候也做在县里办公室，之前办公室工作也参与很多那个，就等于是那个 propaganda 的那个工作吧。所以他就说你可以去上这个那所以而且这个是要考试的，就去考一下，就是画一张画啊什么的样子。反正我一考就去考上了，所以我就去了那个师范大学。结果那个县委书记的女儿她也没去那个上海科技大学。
他上不 了
那个是因为他有另外有了一个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有一个那个小语种的外语，他结果去上了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所以后来我也不知道这个名额上海科技大学名额到底去了哪里，不过我反正去了上海师范大学，就开始了学那个艺术。
我真的觉得好奇妙，就冥冥中好像有一种力量把您推到，因为像您这样的人才，我们待会继续谈更多，听众朋友就会更了解，像您这样的人才的养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有各方面的素养。那我们继续谈，您进了上海这个美术学院啊，师范大学的美术系，
上海师范大学当时叫当时的名称叫上海师范大学革命文艺系，那时候还在文革还没完全结束，我进学校的是1975年嘛，
是，
但是一年之后就是那个文革就结束了，后来就改成了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吧，
是，
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我们进上海师范大学是那时候的上海师范大学是一个特别大的大学，因为在文革当中嘛，他们把几所学校都合并了，就是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原来的上海师范学院，还有上半工半读师范学院，还有上海教育学院，还有上海体育学院，五校合并成一个上海师范大学。所以呢，就是原来的各个校区呢，就是各个不同的系吧。就分到了这个五个原来的校区里边，所以我们呢，我们的校，我的在的这文艺的艺术系呢，就是在那个在那个原来的上海师范学院那个校园里边。那时候我们上海师范大学的比如说外语系啊、中文系啊、历史系外语系、中文系啊，都在我们这边，但是有原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这个校区里边有其他的系，还有体育系呢，就在体育学院。还有其他的有一些的在其他的那个几个原来的其他的校那个学院里，原来之前的学院里，所以我们进去的这个时候的这个上海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海师范大学， 啊，到我毕业的时候吧，这个学校又开始分开了，就是重新分成那个，因为文革结束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又重新就是分开了，就是重新独立出来，所以后来就有了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这上海体育学院又重新分开了。
所以这也挺有意思的，您恭逢其盛啊，见识了各路英雄好汉呐、
啊，挺有趣的。其实
您那时候住校还是住家里？
啊，住学校，因为那时候大学生都住学校，学校提供宿舍的，
是，
所以我们都住在学校里。我们刚进学校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文革还没结束吧，1975年到1976年，
是
大概是文革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哇，
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学生还那个就是你照理说我们是学艺术的学生啊，画画，就是我学的是油画的，但是呢，那时候就是说你不能画画，你画画就属于那个白砖，我不知道这个词你可以明白吧？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提倡
是
要又红又砖，
反正就是
白砖
黑五类，
反正就是只重视专业吧，就是，但是我们都私下其实同学都挺想学的，进了大学，你想，大家都挺想学的，对，
尤其是经历了文革那前面那几年，
对，都是我们
更想学习，
从文革都是从就是上山下的学，就是学生里边选来的，
是啊，
所以都其实都晚上的，对，虽然学校里不让你学，但是晚上我们都自己偷偷的跑到教室里边去画画，都画得很晚，把窗户都给封上，我们就在那边就是。画画吧，
那个时候画画的心情可能比开放的状况下画画的心情更专注
哦，很迫切，因为那时候也是经历了那么段时间，一段时间离开了学校，能够重新回到学校，也知道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有这个机会上大学，
是，
所以大家都其实都特别努力，那就是觉得基本上的大多数学生都真的非常努力，
是，
所以到后来这个就是文革一结束，1976年文革一结束，我们还在大学的二年级开始，那真是如饥如渴的学东西，如饥如渴的就是也不单单是美术，其实任何东西能够就是放入自己脑中的这样，放入自己手中的东西都尽可能的学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时还有一些文科结束以后，了解大学正式开始就是恢复招生的，我觉得那几届的大学生也真的是都是大概同样的情况，因为在经历了这么多时间，脱离了这个学校的环境，重新有机会回到学校，真的
珍惜了，
都是非常努力。
是，那我讲一个，请问您一个小插曲啊，因为沈教授您长得温文儒雅的啊，好像又是学艺术的，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您在小时候是很喜欢体育的。
是，我小时候特别，我长得比较小，那就是在班里一直是属于就是比较长得比较矮小的那个一波的那里边但是我特别喜欢跑步，
特别爱跑步，
特别喜欢跑步，而且我们学校里小时候那个学校我各方面都就是比较重视吧，体育方面也比较重视，我们的体育老师也组织了很多这个球队排球队我们当时的小学的排球队打得挺好的，经常和小学排球经常还和中学的排球队比赛。
那您是球员您是排球队小队？
我没有资格做这个排球队，我是那个板凳队员
是
那个，但是那个
心向往之
我参加了很多田径的，我当时我的体育老师他自己也是上海的那个在我们徐汇区有一个叫风雨操场，他在那里边，在那个他是那里边的教练，所以他也经常带我们去那个地方训练，所以每天早上那时候小学里每天早上都要跑步，就是上课之前都要跑步，所以我那时候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还曾经做过这班里的体育委员就是管这个事情的，所以挺有意思的。
所以实在说锻炼了您坚强的体魄，而体魄坚强会对于你的这个整个人的人生观的健康啊 方方面面，生理的健康跟心理的健康都有帮助哈。
可能是吧，我觉得，呀，其实学生这个能在就是，就是身体的锻炼这个方面加以注意，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是是，后来沈教授怎么样又有机会到日本去，然后对日本的艺术、日本的文化也有深刻的了解，然后又有机会很多次都到台湾。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啊，起先是分到了上海的农业展览馆工作，做那个展览的设计，上海农业展览做展览的设计。但是后来呢，又正好那时候，我是78年到那个上海农业展览馆的，但79年时候，就是文革结束，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了吧？
是
啊，就是啊，可以，那有前面的几届招研究生吧，他可以开放到就是，给任何人都可以的报这个研究生，甚至你没有大学学历也可以。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农展馆，农业展览馆工作。那时候我就是79年的时候吧，我就去报考了，就是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的那个美术史的那个研究生。因为我其实，在大学里面学的是绘画，但是我对美术史挺感兴趣的。虽然我们的美术史的课在大学里上的并不多，但是我就是非常感兴趣。
是，
特别是对那个西方的美术史，其实那时候我更感兴趣。
是，
因为当时就是报考这个，但是虽然那一年我没有考上，但是我的那个成绩很好。
是
啊，就是所以后来就是，
所以后来就有了其他的机缘哈。
就是上海的那个
沈教授，
人民
是您后来就有了其他的机缘。我们要来休息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再继续跟听众朋友们聊您的生命故事，真是精彩而特别殊胜的一种生命故事。听众朋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来。